杨大王吧，
把刘忠正个人的私生活以致所有的可疑的地方连编带唠给说了几十条罪证。最后中村把手一摆，要洗你得出去，我的办法大大有。
是甘肃你可慎重啊。我走了我走了。
杨的王八洋洋得意走了。中村一想，我不管刘忠正是不是四通八路，我得考验考验他。当天晚上以个人的名义请刘忠正吃饭，刘忠正得这个请帖高高兴兴的来了，在中村的办公室里就是他们两个。要说中村也经常请他们吃饭，这种事也不奇怪，刘忠正也没往别的地方想。把军衣脱掉了，洋刀挂好了，坐到中村的下手。中村是谈笑风生，摆的是日本菜和中国菜的合餐。坐坐坐坐，今天就得大大米洗，多谢太君。两个人一边喝着一边谈闲话，风花雪月呀，诗词歌赋啊，先扯了半天别的。中村先把刘忠正给稳住，他一看刘忠正喝的也不得灵了，衣服扣也敞开了，无话不谈。这是自己考验他的时候。刘姐，机关旗跟你认识
啊？认识，我对他最了解。
哦，他的私通共产党，
我的枪毙的了，你得高兴。
太君，您不问我多的也不能说，既然您今天问下来，我认为这机关体太冤喽。
哦，
他的冤枉，冤枉大大的，恐怕他做了别人的替罪羊。嘿嘿嘿嘿，太君呐，上一次您的决定未免有点疏忽了吧。刘忠正这就有点放肆了，他认为中村今天嬉皮笑脸的没事，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这句话的话音刚一落地，就见中村突然变色，啪，桌子一拍，盘子碗蹦起多高的，啪，我的呀，我不但抓个机关旗，抓着一个大大的板喽，把刘忠正吓得啊！太君，这大大的板喽 是谁呀、啊？就是你，刘忠正。这句话说出来，好像锤子敲到刘忠正心上一样。这小子眼前一发黑，脑袋嗡的一声，就好像栽进万丈的深渊。他赶紧站起来，啪来个立正。太君，你是玩笑？
什么玩笑？来人！
喊了一声，埋伏到两旁的日本兵突然闯出来，把刘忠正是五花大绑。就见中村气的脑筋蹦起多高的，转身到了刘忠正面前， 两只手把他衣领子薅住。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我的大干培养，
你的私通八路，
你讲，八路给了你哪些好处？
统统的说明了。
哎呀，刘忠正真是有苦说不出来，但是他明白，准是杨大王八给我煮上了。报告太君，我刘忠正一向是效忠于皇军，没有半点虚假，上有苍天，下有地，当见有良心。我如果说话口不对心，心不对嘴，乱我死到枪子之下，太君呐，我冤呐！
什么你的冤？三杯之黑。
这日本人揍人可够狠的，四个日本人掐着四把鞭子围着刘忠正，啪啪啪，也不管脑袋，也不管屁股，一鞭子接着一鞭子，是鞭鞭见血呀。要要一般的人，那早就堆了。刘忠正心里在想，也许是皇军考验我，也许是真冤枉我。哎，不管怎么说吧，我刘某人是军人出身，受过蒋总裁的赏识，他讲话我在太阳底下站四个小时没眨巴眼睛，今天我在中村的面前要堆了，我要像杨百顺他们那样，我就一钱不值了，死也要死个英雄的气派。我让东洋人看看我刘某人是个什么人，就这么揍他的，扎个笔管挑直，纹丝不动。中村呢，对于刘忠正一向是很赏识，特别是赞成他这种英雄的气派。在旁边瞪着小眼睛看着，心里头不住的点头。
嗯，英雄大大的，
他决定还要考验考验。一摆手，桌子底下钻出两只狼狗来。他冲着狼狗一嘀咕，嗷一声，这狗就上来。这回把刘忠正可吓坏，完了，命没了。但是这狗往上一窜，头一口把他的领章帽徽给撕掉了，二一口把他袖子给他拽掉了，并没咬他的肉。刘忠正还是纹丝没动。最后他一想，今天这个罪呀，我不定得遭到什么时候，干脆就来个痛快就得了。刘忠正面向中村报告太君，我刘某人一向效忠天皇，效忠东洋人，我没有半点虚假，没想到皇军对我如此怀疑，我心里头太难受了，我生着不能给皇军办事，我死了于共产党也奋战到底，太君万岁。哎，这小子伸起胳膊还喊了一声，然后一脑袋奔墙他就撞去，旁边有个日本人呢，躺他一下撞得不十分重，但是头破血流，人事不醒。中村也慌张了，没想到刘忠正来了这么一手啊，他心里明白了，经过这一次考验，足以证明刘忠正对皇军没有二心。哎呀，暗自怪自己怎么能听杨百顺的话，这事做得太草率。像刘忠正这种人正是自己利用的对象，假如没有这样的人，我依靠谁呀？中村很后悔，马上命人把刘忠正送到医院，让两个主要的医生给他调治。 在第二天经过抢救之后，刘忠正明白了，中孙稍微放了点心，穿了一身西服，拎了四瓶酒几瓶点心，还带了点罐头，亲自到医院慰问刘忠正。哎呀，刘忠正受宠若惊啊，拉着中村的手还哭开了。中村不住地说，刘三，你得哭的不要，我的啊喝醉了啊，对不起对不起的，用这种话笼络他的心。但是刘忠正很明白，什么你喝醉了，你听了杨大王八的话了。太君，我刘某人说话直出直入，我明白有人拆我的台，一定是杨百顺在太君的面前说了我的坏话，所以太君才对我误解。我不恨太君，我恨的就是杨百顺，我跟他势不两立。
哎，刘三，你的这个不好不好啊，他你说话没有，
中村还替杨百顺折辩。刘忠正一想，不行，刚才自个儿说话又冒失，我应当拿出大将军的风度。太君，你不要着急，好吧，过去的事嘛，就叫它过去了。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宰相肚子撑开船，我跟杨队长就算完事儿。自行他不仁，不兴我不义，我仍然是一如既往跟他友好，效忠于皇军。但愿我们经常团结，为大东亚的圣战而服务。
顶好顶好，要洗要洗要洗，你的那个他的之间不要得矛盾的啊啊！
哎，中村心挺高兴。后来刘忠正又建议，太君，我有几个要求
啊，你得说吧。
第一，我们应当抱成一个团，大家团结一心，为完成圣战而服，不应当互相猜疑，您看好吗？
有意，大大的好。
第二，我们要确保各地的公路，多修筑炮楼子，公路就是我们的生命线，如果让八路军全部控制住，对我们大大不利。
有意有意，对对对对，
再说话。第三，您不要怀疑啊，我认为萧继镇是通往县城的生命线，萧继镇好像个心脏，没有他县城也就保不住了，理应当派一个有能力的人去守他。我的意见是最好调杨队长去守萧继镇的炮楼。
这
中村一听就明白了，哦，是刘忠正报复，打算把杨大王八调走。他又一想，也不是没道理，留着杨百顺在城里，他们之间老有矛盾，叫自己伤脑筋。萧继镇的炮楼确实也主要，送别人去不放心，让杨百顺去也没有什么不好。他犹豫了一下，
哎，有戏有戏，我得完全采纳。
中村离开医院回到红部，马上下达了命令，让杨百顺带着一大队赶奔萧继镇。杨百顺乍听起来挺不乐意，他明白这是刘忠正又搞了他一家伙，讲自己讲大不小， 去守帕楼去。他有心不去，怕中村生气。后来跟萧阳他们一商议，萧阳说去呗。独霸一方，封疆大吏，大权在握，有什么不好呢？看来还是去对，可以跟皇军讲讲价钱。杨大王八二次找中村，要求了几个条件，说我去是去，我手下这武装必须得好，要求给一门迫击炮、两门小炮、机枪九挺，还要求要很多的枪支弹药。中村一一答应。杨大王八还提出来，我绝对受皇军的领导，不受刘忠正的指挥，我得保持我的独立性，他调我不行。哎，中村也答应了。为了鼓励杨百顺，中村把大战刀摘下来给他挂上，还把那日本妓女叫川岛芳子给他做临时的夫人，这杨百顺才达得满意。翟良辰挑吉日，这小子走马上任，带着一大队人马是赶奔萧家镇。自从杨百顺到了萧家镇之后，像这种小子还能老实得了吗？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当初那王秃子要比起他来强的太多了，这就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咱们话分两头，单说这阵马英领导的县大队跟以前可不一样。由于形势的好转，县大队的人迅速增长，现在已经达到470多人，一共分成三个中队，还有一个预备队。这一天正开祝捷大会，县大队的队员全到了，一色的青衣服，头上新发的新毛巾，在队伍前头一溜崭新的歪把子机枪，也是九挺，也摆了两门小炮。每个队员都是长短两件家伙，老百姓看着这个乐呀，我们的队伍也有今天。哎呀，黑乎乎这一大片，有了县大队我们就有了保障了。小孩们跟过节一样，描眉打鬓，就这擦粉带花，穿穿跳跳。没开会以前，各中队之间还拉起歌来了，歌声嘹亮，震动四野。马英今天是更高兴，他当众宣读了军分区给来的贺信，表扬县大队保护秋收的伟大胜利，打击鬼子打得最狠，而且取得良好的效果，大家一阵热烈的掌声。正在这时候，县大队侦察员李小黑跑来了，报告队长，军区来信。哦，给我。马英把信打开一看，是司令员李朝东来的，上面指示的很清楚，说现在就要大反攻了，命令李大队迅速拔掉萧家镇的炮楼，孤立县城之敌。马英一看乐的，好啊，大反攻就要来了。传我的命令，各中队长都到建立丛开会。
是。
下午2点钟，中队的干部挤了满满一屋子，马英当众宣读了李朝东的信件。呵，大家乐的，王二虎头一个晃着大脑袋，总盼着有这 天喽，杨的王八这小子也到了末日了，把他抓住吃他的王八肉。老孟把烟袋锅一抡，对，扒王八皮的时候我先下手。人们一阵的大笑。研究来研究去，意见取得一致，要想打萧继镇的炮楼，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硬取强攻。因为杨百顺这小子太狡猾了，自从来到萧继镇之后，他在炮楼里的一眯根本不出来，吊桥老那么挑着，任何人也不准出入，消息封锁的非常严密，要想打就得硬攻。根据两方实力相比较，县大队现在实力雄厚，机枪九挺小炮两门，四五百人，要想拔这炮楼也不会费多大力气。马英命令主攻炮楼的是一中队，王二虎担任主将。但是王二虎呢，先领着30名敢死队员冲上炮楼的东北角，然后马英带着一中队所有的队员直扑炮楼，活捉杨的王八。赵振江的二中队在外面准备打援，老孟的三中队就准备着阻击来的援兵，后边的预备队只是到万一的时候再出动。一切计划都做了详细的安排，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四五百只猛虎是扑向萧继镇的炮楼。现在这个炮楼又加高又加厚，足能有县城的城墙那么大，外边挖了三道壕沟，两道铁丝网，那也挡不住王二虎啊。30名敢死队员迅速地爬过壕沟，登上大墙。王二虎把盒子枪在手中一提，竖梯子上。比狸猫还快，头一个先锋队员就是小李。李小黑心里想，大反攻的日子快到了，今天晚上就要活捉这杨的王八。